钱财的奉献。读经。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绢项投在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，就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绢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路加福音21:1-4。我们的神哪，现在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荣耀的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历代至上29:13-14。基督徒对财物的奉献可以表明他爱主的程度。一般而论，人对财物的贪爱是不容否认的事实。人以为有了财物就可以在各方面来满足自己，若不是主怜悯，基督徒也会像世人一样掉在贪爱财宝而不爱主的陷坑里，宁愿浪费大量的钱财来满足肉体的私欲，也不肯甘心把些微的财物献给主。信主的人若是体贴主的心意，不受财物的捆绑，在奉献上显出自己的甘心，神是十分欣赏这样的人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，主感觉十分满意而称赞她。从人看来，她所献的是很微小，但是在主看来，她所献的比众财主所献的都多。不单是因为她所献的与她所有的那个比例是个很大的比数，更深入的是因为主看见了她里面那颗火热爱主的心。这颗爱主的心就在那两个小钱上表现出来。真正爱主的人是不计较自己所有的。一，财务的奉献是根据人对恩典的认识。神并不是因为有短缺，因此就给人一个奉献的制度，硬迫着人去献上财物。神自己明说，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公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。诗篇50:10-14。神愿意人认识恩典，因而产生感恩的心。神不喜欢人活在糊涂里。神要我们明白与他的关系，他要我们知道，若是没有恩典，我们不能活在他面前，又要我们真知道神做成这个恩典是付上何等的代价，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也不吝惜。认识了恩典，就引出了感恩的心。人用什么来表明感恩的心呢？除了口说以外，还该有实际的行动，那就是借着财物的奉献。一面表明自己感恩的心，一面表明不让财物做自己的主人，而让主做自己的主人。一，旧约里的十分之一的规定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法律里，硬性规定要把人所得的十分之一归给神。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每地十只，要归给耶和华为圣。利未记27:30-32。认真的说起来，以色列民在神面前所献的，若加上出熟之物、献祭与贡献，实际上就超过了十分之一。但是这十分之一是人必须献的，人若是不献上这十分之一， 神的赐福就停止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却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节。旧约里的百姓若不遵守十分纳一的条例，就一定失去神的赐福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定规呢？我们看一看大卫奉献的祷告，就可以了解神的心意了。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，历代志上29章14节。从他祷告的上文里，我们看到他承认了神的尊贵、荣耀、能力、丰富、智慧，并统管万有的事实，又承认了人的卑微，而神却把各样的好处赐给微小的人。这样他借着奉献承认了万物本来是神的，人都是享用神所有的，这就是恩典。虽然那时救赎的恩典还没有显出来，但是生活的恩典却是丰丰足足显在神的百姓里。神垂顾卑微的人，给人享用他所有的，这就是恩典。神把九份留给人，而要求人把一份献上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恩典而寻求赐恩的主。二，现今是否也采用十分纳一呢？现今许多教会还奉行着十一奉献。我们承认这个做法也许对一些初信的人有些微操练上的好处，但是若把它作为教会的规条，就缺乏依据了。在新约的教会里，因为神的恩典毫无保留地显明出来，在奉献的真理上与旧约的原则就不完全一样。在旧约的时候是遵守规定，不管人愿意不愿意，在新约的时候却是基于人的感恩与甘心。所以在财务的奉献上的操练，就该先明白在新约教会里的原则和事实。一，全所有奉献。在奉献那一章里，我们已经明白了，我们是主的人，连我们所有的也全是主的。所以我们就该认定，我们是全所有奉献。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属神的，但我们所有的却不是神的。我们既是主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也是给主来支配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所有的全是主的。所以说，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新约教会奉献的依据，现今不是十分之一，或者十分之二，或是十分之几的问题，而是全所有奉献。二，我们是神的管家。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彼得前书四章十节。借用这节经文的事实，我们得认识我们在神家里的职分，神的管家。从一方面看，我们是全所有献给主；从另一方面看，神把我们手上所有的交托给我们保管，叫我们为他处理这些财物，所以我们就该学习照着神的意思来处理在我们手上的财物，照着神的时间来献上。有一位弟兄为着他自己的生活，他是十分的节省俭用，但是他在财务的奉献上却是毫不吝啬。他的房子 和他所有的都甘心为主使用。别人看他这样做都感觉稀奇，但他却很谦卑地说，我只是神的管家呀。是的，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，我们都该学习按时供应神家的需要，不是以十分之一的奉献为指标。三，要看见奉献是归到主的账上的事实。财务的奉献是向着主而献的，这一点我们要认准。虽然收受奉献的是教会或者是人，但是主看这些奉献都是归到他那里去的。保罗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馈送，他按着主的心意说明了这一个有福的事实。我从以巴弗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。实际上收受奉献的是保罗，悦纳并纪念奉献的却是主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。戴德生弟兄在他极穷困的时候，把他仅有的两顿饭钱都送给比他更缺乏的弟兄，神纪念他所做的，数倍的偿还给他。参看戴德生传三十八到四十二页。财务的奉献是归到神的账上，这是个有福的属灵功课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，也叫我们好好的学习。一，天上的积累。财务的奉献就是在天上的积累。许多不明白这个事实的人，常把奉献看作是自己的损失，或是自己所有的减少，宁愿胡乱地为自己花费，也不愿做奉献。这样的人是太愚昧了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。主的话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只注意地上财宝的加增，终竟使人落在无有里。这些年来，因着世局的动乱，让我们看见了无数这样的事实。转眼之间，本来有财有势的人成了街头的流浪汉，唯有懂得把财宝积蓄在天上的，不单现今有神的纪念，神也叫他活在神丰富的赏赐里。二，不是为着做给人看。奉献是向着神做的，是要人在完全奉献的基础上甘心情愿地做。所以献上财物绝不是为着人而做，或者是为着给别人看而做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。人向神奉献是出于感恩，出于甘心，就不该求人的荣耀，向人炫耀。若是求人的荣耀，就不会是出于甘心和感恩。许多人做事若不能得回人的荣耀做代价，他们就宁愿不做。神的儿女一定不能学他们一样，我们在暗中做是做给天上的父看，不是做给人看。有些教会在聚会中用口袋收现金，这样做法很值得考虑。我们以为这不是一个好方法，因为这样不够给信徒表明他们的自动和甘愿。其次，这样做就勉强了一些在聚会中还没信主的朋友，不做就感到难为情，要做又实在不甘心。再次又会使一些人觉得到聚会去要收钱，叫他们不愿参加聚会。总体来说，还是要信徒学习甘心地自动向神献上财物为好。 教会安设现金箱，不要人提醒，信徒们自动地把奉献之物放进箱子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给信徒们操练奉献的功课。教会为了不留下破口，对于收入的奉献要有征信录刊行，这事好像无可避免地刊出人的名字来，但这只是技术上的问题。有一处教会刊行征信录，他们只刊出收据的号码，而不刊出人的名字，这是可效法的方法。我们学习财务奉献功课的人，无论是受受方面，都该记得要行在暗中，单让天父来查看，不要购买地上的荣耀，只要神自己的纪念。三，要更正的一个观念。因为习惯了的缘故，许多信徒把财务奉献喊作捐钱，这个观念不正确。捐钱是带着帮助或救济的性质，这和奉献是完全两样的事。第一，我们的神是绝对丰富的，不需要人的救济。第二，我们献金的动机是因为爱主，也是因着感恩，并不是因为神有缺短，我们就去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别要以为神要沾我们的光，神肯悦纳我们的献金也是一个恩典。虽然中文圣经好些处把这事译作捐项或捐钱，但我们却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是献不是捐。四，随本心所酌定的献上。奉献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。因为捐献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哥林多后书9章5到7节。献上给主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重担。在新约的信徒既不受11奉献的限制，那么该如何学习奉献呢？上面所提的经文是关于帮补缺乏的圣徒的，其中的原则也就是奉献的原则。出于勉强与作难的，神就不承认那些是奉献。神要人的奉献是从里面做出来的。神不定规一个数字，但神却要人按着个人所能的献上，按着本心所酌定的献上。爱主多的，献上的笔数自然就多，像那个穷寡妇一样，少爱主的，献上自然就少。不管怎样，神告诉我们一个结果，就是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。二，接受奉献的三个对象。奉献是向着神的，但是直接接受的却有三个不同的对象。我们对这个该有认识，才能具体的学习奉献的功课。有一个传道人为他所带领的信徒不懂得奉献而叹息，事实上他并没有带领信徒学习奉献。信徒对奉献没有认识，当然是不会奉献。一，教会。接受奉献的头一个对象是教会，包括那些做主工作的属灵团体。教会是在地上做神的见证的，神用着教会传福音和造就信徒，神也就让教会接受奉献来供给各种见证工作的需要。我们爱主就纪念主的工作，也就纪念到教会的需要。我们学习奉献，首先就学习把奉献送到教会去。二，神的工人。按照圣经上的原则，神的工人应当是用信心仰望神供给。信徒也应当按着爱心来纪念神的工人。现今许多教会用固定的薪金制度来聘请传道人，这个做法很值得再商榷。虽然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提摩太前书5章18节，但神却要工人学习信心，信徒学习爱心，不叫工人有所依赖，也不叫信徒在爱心上不长进。在道理上受教的， 当把一切的虚用供给施教的人，加拉太书六章六节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的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。约翰三书五章七节。神告诉众圣徒，该供给神的工人的需用，因为他们蒙召全时间服侍主，对外邦人无所取。我们爱主，也就纪念神的工人，把奉献送给神的工人，不单供给在本地的神的工人，也纪念在别处的神的工人。我们这样做是奉献给主，不是给人。主的工人收受过来，也不是从人手里收下来，而是从主手中接过来。我们都该一同学习这一样的功课。三，有缺乏的弟兄。有缺乏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奉献使用的对象，虽然他们不是神的工人，但却是我们在主里的肢体。我们供给弟兄的缺欠，也是主所悦纳的奉献。也许有人以为这样不能看作奉献，但是我们看灵后八章一到五节，马其顿众教会供给在犹太有缺乏的圣徒，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主，然后才供给有需要的圣徒，这明明是奉献。神把一些有缺乏的弟兄摆在我们眼前，为要试验我们爱主的心。爱主就纪念弟兄，不爱主就不会纪念弟兄。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。纪念缺乏的弟兄是一个顶深的爱心功课，也是学习奉献所不能少的内容。一件该注意的事，在学习奉献的功课上，也该有一些分辨，因着人的败坏，叫我们在奉献上要谨慎。不少自甘堕落的人利用信徒爱心奉献，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。对这样的人或团体，我们不要把奉献送出去。我们损失了金钱还是小事，助长了罪恶却是大事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。三，不能接受的财物。对外邦人一无所取，又是接受奉献的一个原则。教会对于不信的人的馈送，不管是何种方式，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不管那人在社会是如何有地位，我们总要记得，神不悦纳在基督以外的人，那么那些人所有的和他所做的也是神所不要的。所以，若有不信的人请你代为赠送财物给教会，你就当婉拒。犯罪所得的财物也是神所不要的。教会或神的工人并神的儿女都当保守自己的圣洁，不要不分好歹地接受财物而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财物的奉献是神的儿女属灵分量的大考验，也是对自己破碎的程度的表现。因为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来是人的损失，我们得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真正的看见，这样做不单不是损失，而是属灵福分的积蓄。也求主激励我们有大的爱心，纪念主的事，就在奉献的操练上把我们的爱贡献给主。哈该书一章三到十一节说明，当日神的百姓只求自己的安逸舒服，而忘了在神面前该做的事。结果叫神不让他们得着福气，却叫他们受了大亏损，因为他们在侍奉和奉献上亏欠了主。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， 让我们体会主的心，在奉献的功课上长进，叫我们长久活在神所赐的福分里。